外集会，谁占优势，谁居下风。
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应对朝鲜做出明确表态。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表示，因受操守投诉而暂时退出对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
中国时间4月7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我是肖寻，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3点左右抵达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国际机场。总统车队随后进入川普的度假俱乐部海湖庄园，川普总统准备在这里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是两位元首的首次会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左右也抵达了棕榈滩国际机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夫人在机场迎接了习近平夫妇。在习近平下榻的水棕榈滩度假水疗酒店附近，以及川习会面的海湖庄园附近，都有欢迎人群以及抗议者。据当地的消息，已有3名抗议者被逮捕。
川普和习近平将在海湖庄园共进晚餐，这次峰会历时2天，两位领导人讨论的话题预计包括贸易问题和朝鲜核问题等。
正如我们刚刚所报道的，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了棕榈滩，我们现在就连线正在棕榈滩采访这次峰会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了解一下那边的最新情况。莉亚，
是，就是在川普总统抵达海湖庄园的一个小时之前，也就是下午2点20分的左右的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随行的人员乘坐的车队抵达了他下榻的这个水棕榈滩度假村。那么在他从机场到酒店的这条路上，尤其是非常靠近这个酒店的地方呢，聚集了大量的这个欢迎的人群，当然还有不少的抗议者。那么在现场当时可以看到一片红色的海洋，因为支持者现在都戴着这个红色的这个棒球帽，也穿着红色衣服，很多人都打着这个中国的国旗，还有这个巨幅的这个欢迎，用英文字写着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旗帜哈，就是场面相当的壮观。当然在这个欢迎的人群里面，其实也夹杂着很多这个抗议的人群，比如说法轮功成员，还有这个主张西藏自由的人，还有各色这些，尤其是来自中国各地的一些访民。那么我们知道这次呢，因为以前就是每次中国的国家主席出访的时候，或者其他的领导人出访的时候呢，这些大批聚居在海外的这些中国的访民都会试图拦截他们的车队，向这个中国领导人告所谓的御状。所以呢，这个中方和美方在这次呢，对于这些访民是高度的这个紧张哈，他们非常害怕在这次访问期间会出现什么这个不测的事件。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个习近平到这个棕榈滩这一路的路上呢，这个美国的警方是高度的这个警惕，我们看到大量的这个出动了大量的防暴的警察。还有这个就是他们戴着面具啊，就是非常的这个高度的紧张，大量的警力，把这个欢迎的人群和这个抗议者都拦在这个人行道的两边，绝对不能够跨过一步。刚才我们也知道，就是有3位这个抗议者已经被这个防暴警察带走，其中就包括这个中国民主党的一位成员，还有这个以前就是钻到了这个拜登车辆下面的这个李焕军等人哈。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现场呢，现在大量的人是在等待着这个习近平的车队去海湖庄园，所以他们准备在这个地方欢迎他们。当然抗议的者呢，就是希望还是在这个机会再去向他表示抗议。我们刚才在现场有一位这个老者哈，是从香港，以前是在香港出生的。我们看问一下他。
在香港长大。
在哪里？您在哪里？
我是广东出生。
广东出生。
我是香港长大。
那您跟我们谈一下，您为什么今天冒着这么热的天气要到这里来欢迎习近平？
我觉得习近平主席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是吧？他对中国的帮助很大了，是不是？有点讲。 所以呢，我就来看看他，欢迎他。谢谢您，
非常谢谢您，谢谢您。是，对，基本上这个欢迎的人，我们了解，大概有来自全美各地的，大概有两千多人哈，在这里来欢迎习近平。我们现在看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早些时候有更多的欢迎者。我们还知道，就是说，因为待会儿呢，那个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会在海湖庄园进行会晤，所以呢，有一部分的人已经都转移到这个海湖庄园附近的一个地方，准备去欢迎，和有些人就是去抗议。那么现在目前就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等待这个他的车队随时会经过这个地方去海湖庄园的路上。
好的，谢谢丽亚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所做的现场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要和美国总统川普在棕榈滩，也就是在他的川普总统这个海湖庄园举行首次两国这个领导人的会谈。美国国会的多位议员呢，这两天呢也致函敦促这个川普总统向习近平提及中国的人权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奕华，让他来带我们了解相关的情况。奕华你好。
好的，小雪你好。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已经看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在稍早抵达了美国佛罗里达州，而万众瞩目的川习会也即将登场。美中之间有许多的议题值得讨论，不过呢，各界都在关注川普总统将在第一次和习近平的这个会谈当中谈论哪些议题。而两国之间有许多这个分歧的这个议题，在第一次这个两国元首的会谈里头呢，又是否会取得新的进展？那么在国会方面呢，这两天呢，也有多位的议员赶忙在这个川习会召开前夕，赶紧致信给这个总统川普，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在川习会上呢谈到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其中包括人权议题以及美中之间贸易不平等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到这个南希佩洛西，也就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呢，他今天早上呢是特地发了一份声明，表示他在川习会前夕已经写信给这个总统川普，敦促川普能够谈到中国人权问题，以支持那些因为自己宗教和政治信仰而遭到政治迫害的人。那么他在信上有提到说，他尊重中国人权呢，在这个国会已经得到了两党的强烈支持。自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恶劣的人权记录一直受到关注，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人权记录明显恶化了。他相信总统先生，如果我们出于商业利益而不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大声而明确的发言，我们会失去在世界任何地方为人权仗义直言的道德权威。那么在另一方面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卡丁参议员呢，他今天稍早是在这个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发表演说，谈到了这个全球的贪腐问题以及这个贪腐问题对于美国外交的影响。那当这个主持人谈到了有关于这个中国的贪腐问题以及即将召开的川习会的时候呢，卡丁议员谈到说，这个中国的这个贪腐问题还是相当的严重。那么他也希望呢，这个川普总统能够在把握机会，在川习会的这个场合呢，向习近平主席提到有关中国贪腐的问题，以及中国贪腐问题损及到了美国的商业利益。那么不过他很担心的是说，这个目前呢，他不晓得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这个会谈的这个计划会有包括哪些议题。那么他也说，目前没有听到任何这个川普总统发出的任何声明，或是表示说他将会谈到哪些重要的这个主题。因此他担心这个贪腐的问题以及人权的问题都有可能不是在川习会的讨论范围。我们来听一段今天稍早这个卡丁参议员今天在这个智库的研讨会上怎么说。
中国曾有改革，我们也曾看到有些正面的迹象，但是在习近平主席的统治下，改革的进展没有延续下去，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向后倒退。如今中国人民在表达自己言论上，在宗教自由上，以及反腐运动所遇到的挑战更多，这些地方情况都广泛出现在报道上。中国是个急需要重回到正轨的国家，回到改革道路，他们现在的方向是错误的。
是的，那么在昨天呢，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呢是率领了两名民主党议员召开了记者会，也是希望在川习会前夕呢提醒川普总统，在美中贸易之间呢有许多的议题希望川普总统能够谈到。那么舒默参议员呢，他在记者会上也批评总统川普自上任以来呢，面对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是表现得相当的软弱，不仅没有兑现这个他在竞选时间所做下的承诺，也就是要将在上任的第一天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而反而是对于中国许多这个在贸易不平等的表现上呢没有做出任何批评的声音。那么舒默参议员呢，他昨天在记者会上也谈到说，如果这个川普总统能够在川习会上表现对中国强硬的态度的话，那么他将为总统川普来叫好。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小寻。
好的，谢谢怡华。那么今天呢，国会还有一则重要的消息，就是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努涅斯呢宣布将会回避俄罗斯有关的调查的情况，也就是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这个情况。那么具体的情况怎么样，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这个自从这个努涅斯议员的这个新闻暴露出来之后呢，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这个有关俄罗斯方面的调查呢，可以说是陷入了一个停摆的状态。那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呢，在今天稍早呢是向媒体表示了，他因为受到操守投诉的问题呢，自愿的这个回避有关这个情报委员会干预美国情报委员会这个有关这个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方面的调查。那么对此呢，这个共和党方面这个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在他的例行记者会上还是表示出他一贯的对于这个努涅斯议员的支持的态度。他表示说他还是相信努涅斯议员的诚信，并且他认为说努涅斯议员呢，他选择自己回避有关俄罗斯方面的调查，并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有这个受到质疑的地方，而是因为呢他希望免去外界对于这个有关调查的这种分散注意力的情况。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例行记者会上的片段。
First of all, Devin Nunes has earned my trust over many years for his integrity and his dedication to the critical work that the intelligence.
多年来，我一直深信努涅斯议员的诚信和他在情报委员会的努力，以确保美国安全。我还是相信他，也了解他十分希望向操守委员会证明自己有遵守所有相关准则与规定。与此同时，这件事很清楚地已分散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俄罗斯有关调查上的注意力。因此，当共和党人进行调查工作时，努涅斯主席自己提出将会回避，我完全支持他的决定。目前由情报委员会另一位资深成员康纳威议员来领导调查工作，我相信他将针对俄罗斯的行动展开专业监督调查，并让事实来说话。
是的，民主党方面呢，对此的基本上都是秉持着比较这个赞成的态度，认为努涅斯议员呢已经不符合他这个他的职务已经并他的角色已经不符合他的职务来进行调查。那么在今天稍早的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的例行记者会上呢，佩洛西议员也谈到说他是支持努涅斯议员选择回避的选择这个决定。
好，谢谢易华给我们带来连线报道。
正如刚刚易华所介绍的，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温·努涅斯表示，他因受到操守投诉而暂时退出情报委员会，对俄罗斯涉嫌通过电脑黑客活动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努涅斯说，几个右翼活动组织向国会操守办公室投诉，指责他行为不当，所以在有关指控得以澄清之前，他将临时回避有关调查。努涅斯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是出于政治动机。不过努涅斯表示他将回避调查，因为这最符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国会的利益。他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星期四，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媒体解释了这项行动。
Chairman Nunes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this is not a distraction.
努涅斯主席希望确保这项非常重要的调查不受干扰，因此他想要抽身，让这项调查进行当中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重量级民主党人亚当·齐夫星期四表达了他对努涅斯决定的钦佩。
我确信这对他来说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决定。当他宣布以后，我认为这对调查最有好处，这会让我们重新开始着手调查。我期待和科纳维先生合作，这次调查关键而且重要，我们必须全面回归正轨。
努涅斯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 并会要求尽快与众议院操守委员就有关对他本人的指称进行对话。美国之音 VOA 时新闻报道。
继续是美国国内新闻。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成功地阻止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选戈萨奇在参议院获得通过，这可能导致参议院改变投票规则。美国参议院星期四的投票结果是55票对45票，这意味着民主党人成功地使用了一个叫做阻挠者的程序。这个程序呢，规定被提名者必须有60票才能在100席的参议院中获得确认。星期四的投票结果意味着共和党人可能会诉诸所谓的核选择来改变规则，从而允许最高法院的提名人以简单的多数确认，不论少数党是否有反对的意见。所谓的核选择被视为违背参议院的传统。目前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占多数，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议员比例为52对48。共和党人说，无论如何，川普提名的最高法官大法官人选格萨奇星期五都会得到确认。那么在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之前呢，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晚上就朝鲜发射核导弹举行了电话会谈，两国的首脑就应对朝鲜做出了明确的表态。两人都认为在朝鲜问题上中国的作用很重要，并且一致认为中国2月宣布的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的措施不够充分。此次通话应日方的要求进行，持续了大约35分钟。就在川普和习近平即将举行第一次面对面首脑会谈之际，朝鲜星期三再次试射导弹。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峰会，哪一位以劣优势的地位出席峰会，哪一位以劣势出席，这成为了这几天国际媒体热议的话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分析报道。
关于川普和习近平，评论家们有许多彼此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也有广泛的共识，这就是两位领导人都是强势的领导人，两位领导人对这次峰会都各有所需。就任总统不到3个月的川普诸事不顺，需要这次峰会成功来证明他是称职能干的总统。习近平则需要通过这次峰会成功来确保他的权力在中共即将在今年秋天召开的19大上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Trump will be the most easier American president. China will.
川普将是中国所遇到的最容易对付的美国总统，因为他只有两个要求：买美国更多的产品，让更多的美国人就业。对人权问题，他完全无知。他懂得经商，但他不懂南中国海问题。他担任美国总统不称职，他也没有什么顾问来给他提供专业的咨询。
在沈丁地看来，川普虽然让中国容易对付，但他也有些麻烦，因为他常常发出出人意料的言论。
Well, he is unstable.
他这个人不稳定，不可预测，口风可能再次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这种不可预测的人重申他说的话，要使他稳定。
人们普遍预期这次川普和习近平峰会的主要议题是贸易和朝鲜问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问题以及人权问题不会被提及。平壤进行了数次示威性和挑衅性的导弹发射，使川普总统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为难境地。
North Korea wants to show that he's not intimidated, that it will carry on its nuclear program, its missile program. Now,
北朝鲜要显示自己不会被吓到，要继续进行他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北朝鲜相当清楚，在美国政府内部、川普政府内部，很多人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有疑虑，即使是对北朝鲜的核项目和导弹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轰炸，后果对韩国也可能是破坏性巨大的。首尔跟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相隔只有50公里。
Can be devastating, in particular for South Korea. Seoul is located just 50 kilometers south of the border, DMZ.
高静文认为，尽管华盛顿和北京在许多问题上有种种分歧，但现在看来，北京有意在习近平和川普这两位领导人之间建立正面的关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去年12月去世的美国著名宇航员约翰·格伦星期四被安葬在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
美国老城殷殷期待川普万亿基建资金承诺兑现。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启程前往佛罗里达州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来访。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五晚就朝鲜发射导弹举行电话会谈，两人一致认为中国制裁朝鲜不够充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表示，他因受到操守投诉而暂时退出情报委员会对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美国的就业市场今年首季表现亮丽，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平江你好。星期四呢，几项有关美国就业市场的重要数据出现在公众的眼前，虽然参差不齐，但是数据的指向非常的清晰，这就是2017年的第一个季度的就业市场在继续走强。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公司 ADP 报告说，三月份美国企业增加了就业26.3万个，大大超过专家预测的18.5万个，也比二月份大幅下调的数字24.5万个增加了近2万个。那么之前报告的二月份的数据呢是29.8万个。美国劳工部公布的上周申请失业补贴的数字也相当的不错，这项数字上周减少了2.5万人，经季节调整的数字为23.4万人，这个跌幅是一年来最大的。领取失业补贴的人数减少，通常意味着经济在持续得到改善。这个数字已经连续109个星期保持在30万以下。经济师们认为30万是一个门槛，低于这个门槛就意味着就业市场处于健康状况。从具体的经济部门来看呢，就业市场也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CGC 的报告说，今年的第一季度零售业裁员最多，已经公布的就有3.8万人。但是这个部门报告说，今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则超过了12万人。那么星期五呢，美国劳工部将公布上个月的就业报告。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去年12月去世的美国著名宇航员约翰·格伦星期四被安葬在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这个公墓主要是安葬美国军人的，被安葬在这里是一种荣誉。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所有公共建筑、军事哨所、海军基地、
海军舰只和海外大使馆星期四都降半旗向格兰致敬。格兰去世的时候95岁。格伦在美国太空竞赛中发挥了历史性的作用，他还当选为美国的参议员，在参议院工作了24年。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创立的约翰·格伦公共事务学院。
美国联邦当局星期三，也就是4月5日，突击搜查了一家涉嫌投资移民欺诈的华人基金。根据联邦法庭星期三公布的文件，陈达和陈莹莹律师妇女所开办的加州移民投资基金涉嫌利用美国政府的 EB-5 投资移民项目实行欺诈，为中国的有钱人获取绿卡，其中包括3名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逃犯。美国的基础设施日益陈旧，美国的土木工程师协会在一份报告中对美国的道路、桥梁和公共设施的评价结果只有递加。川普总统周二重申要在基础设施维修方面投入1万亿美元，可是对于地方社区来说，这笔投资可能不会很快到位。
2015年12月，匹兹堡市的格林菲尔德大桥倒塌了。美国目前有数以千计的类似格林菲尔德的大桥的基础设施亟待重建，像修复有95年历史的桥梁之类的工程耗资巨大，大部分社区如果没有联邦或者是州政府的帮助，根本无力筹集到足够多的资金，所以这个工程无法落实。
我们需要这个工程，大家都需要它，不管是在匹兹堡还是宾州的西部，而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需要。我们的基础设施太旧了，我们有很多基础设施都不管用了，所以我们能够筹集到的每一笔资金都是非常重要的。
匹兹堡市的高级官员考斯塔说，联邦资金可以承担维修费用的80%，剩下的15%将由宾夕法尼亚州筹措，匹兹堡市负责5%。这也就是说，修复这座桥梁所需要的1900万美元中，匹兹堡市承担部分只有100万美元。川普总统竞选期间承诺，他将要国会通过立法拿出10000亿美元用于整修国家陈旧的基础设施。地方官员说，这个承诺早就该兑现了。
我们建了所有的基础设施，但没有花钱做维修，一点都没有。
匹兹堡曾经是生产钢铁的工业城市，但是像许多老城市一样，城市的扩大把匹兹堡城区与郊区连接到一起，钱都花在了新的项目上，用于维护老建筑的经费就很少。
这跟自己的房子没啥区别，房顶开始漏雨，你不管，不管，一直都不管，总有一天你醒来后会发现，整个房顶都需要换掉了。
但是官僚程序太缓慢了。
许多资金从在华盛顿审批通过到拨给地方，可能需要好几年，然后你还要通过4年的设计过程。
这项基础设施项目关系到将近20000人，这还只是一座桥，市里面大约有30万人。想象一下全国的情况，建设项目启动后到处都不方便，成千上万的通勤者，他们一直都是从格林菲尔德桥上通过，现在只好开车绕到以前是僻静的市郊。
这里被弄得一片混乱嘈杂，我开始考虑把房子卖了算了，太难受了。
格林菲尔德大桥计划在2017年中旬开通，修桥资金是奥巴马行政当局审批的。全国存在危险的桥梁有58座，他们的命运将取决于川普总统是否能够说服国会，把他的竞选承诺变成现实。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宾州，匹兹堡报道。
川普总统建议取消联邦政府对美国切萨皮克湾保护计划的资助，这是川普政府削减环保法规政策的一个部分。环保项目切萨皮克湾计划实施34年以来，共有6个州参与，当地许多以养殖和捕捞鱼贝类为生的人反对川普的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走访了维吉尼亚州的一些牡蛎产销公司。
太阳刚落山，拉帕哈姆托姆尼公司的员工出海去拉回当天的第一批牡蛎笼子。伊恩·里德凭着眼力和记忆，驾船沿着拉帕哈姆托河进入切萨皮克湾。员工从水里拉出9个笼子，里面的牡蛎足够满足全美各地餐馆的订单了。
牡蛎的生长依靠过滤吸收水中漂浮的营养物质。15年前，切萨皮克湾及其支流受到污染，牡蛎几乎灭绝。但是在切萨皮克湾计划的推动下，由美国联邦环保署提供部分资助，清理海湾，牡蛎的数量已经大幅回升。所以，当以养殖牡蛎为生的伊安·里格等人听说川普打算取消这个7300万美元的计划时，感到震惊。
我们需要继续资助这个计划，否则又会有很多的垃圾造成污染，情况会很糟糕。我想我们迟早会看到这个结果。
为了兑现其竞选承诺，
朝鲜问题是这次川习会的讨论重点。在过去的一年中，国际社会增大了对朝鲜制裁的力度，以回应其急速发展的核武器测试。这些制裁的效果到底有多大？华盛顿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周四的座谈会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我们现在连线记者尼亚来了解有关的详情。尼亚你好。
好的，平江。
那么在这次座谈会的讨论过程当中啊，专家对于制裁的结果进行了怎样的评估？
是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在过去的一年中，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两次制裁，一次是在去年三月份通过的2700号协议，那么主要是对朝鲜进行了一系列针对个人、实体经济和商业的制裁。那么在去年11月份呢，追加的这个2321号决议，是对2700号决议加以补充，那么加大了对朝鲜煤炭出口和官员在外银行账户设置的限制。那么决议也重新呼吁了六方会谈。那么就谈谈今天中午，也就是北东时间周四中午，在韩国经济研究所的座谈会上，那么专家们首先是对朝鲜近几年的贸易和经济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呢。他们都发现，在长达10年的制裁下，根据不同的研究结果，那么朝鲜的经济是以2%到10%不等的速度在增长。那么具体到地区的贸易，这个韩国进出口银行的高级研究员金崇浩先生就表示，那么日本和韩国的对朝的贸易是持一个减少的趋势，然而中国对朝贸易呈现了不减反增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他今天的讲话。
I already mentioned the increasing volume of it.
我已经提到了中朝贸易数量的增加。当我们讨论这些制裁的时候，有一些对于中国方面的批评，认为中国是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的漏洞。根据数据，中国确实很活跃地参与到朝鲜经济当中，支持朝鲜的经济活动。
是的，那么金崇浩先生表示，那么中国应该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否则这个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制裁方式就要重新进行考量。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是了解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程晓和博士表示，国际制裁肯定是达到了减缓朝鲜核武器发展的效果，那么但是他认为无法迫使朝鲜完全的放弃核武器这个目的。那么对于中朝贸易方面，他也是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二级制裁，那么比如说中信集团就因此已经损失了近10亿美元。他表示不希望看到朝鲜问题转化为中美之间贸易之间的摩擦。那么我们另外还看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安全项目朝鲜问题的专家吉姆·沃尔斯教授也表示，制裁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可以有多种目的，比如说受制裁方的惩罚，比如说多方谈判的筹码，以及迫使政权更替等等。那么这种手段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一个手段，那么风险较小，那么可能对朝鲜核试验的阻碍的目的达到了20%的作用，但这20%的效果相比较其他的手段，比如说战争的引发，已经是非常可观的效果了。平章，
尼亚，那么专家们针对即将展开的这个川习会啊，那么在朝鲜的问题上，对美中双方都有怎样的期待？
是的，那么对此，记者也是在会议结束对程晓和博士进行采访，与他讨论了这样的问题。那他就表示，首先表示美国对于中国施行这个刺激的制裁，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也是非常不理想的做法。那么除此之外，他也是希望这次见面使得美中双方的领导人都在重要的问题上能找到共同点，虽然不是所有的问题上都能找到共同点，那么他是希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那么程先生的这个采访。
我们对川普实在是没有把握，就是对他的观点呢、啊，对他的政策呀、啊，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肯定性的一个结论。因为他这个用 Twitter 呢发表了一系列我们说批评中国的这个言论，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川普的政府啊对华政策的话，并没有那么像他 Twitter 所说的那么那么激进呢、啊，我们说反华呀。而且现在川普政府的我们说整个团队啊现在还没有完全组成，所以到底我们说川普啊这个政府对华政策、对朝鲜政策、对南中国政策等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我们说这个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存有我们说疑义。所以的话这一次川普和这个习近平会谈呢，他们两个最重要的这个领导人之间用台商的方式交换看法，我觉得这是增进他们彼此之间了解，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并为两国这个发展呢、啊，就是关系的在可预见的未来如何发展定一个调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面。我希望啊他们能够捐弃各种偏见，能够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以及在最迫切的问题上能够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
好，谢谢您。川习会对于朝鲜问题的更多讨论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报道，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尼亚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朝核问题是否会取代经贸问题成为川习会重点话题？美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谈，谁会占上风，谁居下风？专家视点为您做出分析。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美国观察》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已经抵达美国，川普总统呢将在海湖庄园宴请来访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一段时间以来呢，观察人士就双方对这个川习会有何期待见仁见智。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川普总统近来对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批评这个声调有所缓和，而朝核问题看起来成为川习会首次会谈的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们接下来呢请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请马博士来谈一谈正在进行中的川习会谈。马博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你好。
你好。那么这次那个川普总统就任以后呢，这个习近平首次访美也是两国领导人的这两位领导人第一次见面。我们看到这个美中两国关系中呢近来凸显出了一系列的这个问题，从川普竞选总统的时候就批评的 这个非常做出严重批评的这个中美贸易问题，啊，还有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前一段时间呢，他谈到这个台湾的这个问题，一个中国的这个问题等等。现在还有现在呢，这个台湾问题现在显得暂时不是那么很突出。另外这个贸易问题呢，我们刚才也谈到说，这个近来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班子、川普政府呢，在这个贸易问题上这个态度呢，有所缓和。有些这个分析意见认为说，这个朝鲜问题现在提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地位。您谈一谈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我想呢，朝鲜问题呢肯定是这次会谈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说不仅是前一段时间朝鲜整个的核武器的发展计划和导弹的计划呢已经突破了原来的大家对它的估计，那么现在呢这个计划整个已经威胁到了不仅是美国盟国的地区的安全利益，那么也威胁到了美国本身的利益。特别是呢，就在峰会开始之前，大概应该是24小时之前吧，朝鲜再一次试射了一枚这个弹道导弹，那么又一次彰显它的存在。所以我们觉得呢，应该说这次美中会谈呢，朝鲜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谈议题。至于说这次讨论能不能够在朝鲜问题上有些突破性的进展，我觉得呢，这个到目前来说还是很难说的，因为呢，主要的朝鲜问题的难点就在于，我觉得是中国和美国在对朝鲜这个政权的认识本身上有很大的差距。那么具体说呢，就是说中国认为这个政权呢是一个现实存在，是一个合法政权，那么它发展核武器呢是为了抵御外来的威胁，所以呢朝鲜为了它政权的稳定呢要发展它的核武器。那么美国认为呢朝鲜呢是一个对内呢穷兵黩武，那么对外呢又严重威胁其他人的安全，所以呢是希望通过军事制裁啊，通过经济制裁、军事威胁促成朝鲜内部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两种对朝鲜政权的认知呢，决定了中美两国在对朝鲜这个问题上核问题的根源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那么解决问题呢自然也很大的差别。所以究竟峰会能不能够把两者之间的这个认知拉近，缩小它的距离，我们的拭目以待。
是的，那么对于这次会面呢，这段时间以来呢，双方呢，美国和中国各方面自然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期待和我们看到呢，已经有这个美国方面已经有国会议员呢，向这个川普总统敦促川普总统呢，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借这一次的这个会谈，不少的分析认为呢，川普在经贸方面施压的可能性可能最大一些。但是我们也看到近来这个川普在贸易上对中国批评有所缓和嘛，他在接受这个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呢，甚至表示说不会急于呢向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国方面现在有一些意见提出来，所谓这鸿门宴一说啊，请你谈一谈这个鸿门宴一说是从何而来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确实是这样的。那中国有些媒体呢表示对这次的习近平访美呢很担忧，那么用鸿门宴这个词来形容这次访问。那么主要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方面呢是川普在前一段这个大选期间包括胜选之后呢，对中国不断的有批评的这个言辞，而且这个言辞有的时候还是很尖锐的，还也包括呢他和台湾领导人通话，那么打破了40年来中美一个外交中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默认的惯例吧。那么另外一个呢，主要是就是说川普这个人本人有时候不太靠谱，他经常做出一些外交上很出格的一些举动，前面说的有像和台湾领导人通话，那么也包括和这个澳大利亚总理在通话的时候呢，竟然因为一言不合呢把电话给挂了，那么也包括呢和这个德国总理在会谈的时候呢竟然拒绝和他去握手。所以大家呢就在觉得呢，如果川普在和习近平的会谈中呢，如果出现上述的这些批评的言辞，做出出格的举动，那么后果可能很难对于中国领导人所接受，因为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一向注重这个外交礼仪，一向注重公共形象，那么他背后呢承载了很大的国内的压力，所以一旦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将是很危险的。所以说这个是媒体中所谈到的这个所谓鸿门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思考的来历。
所以他的意思本来就是说这个可能在中国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说，在中国政治方面可能会产生这个不利的影响。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这个 这个川普总统呢，他喜欢用这个推特来表达他的在对一些这个外交事务、还有国际事务、甚至国内事务的一些看法。那么呢，他在这个推特上的这种言论和实际上我们看到有一些在这个他政府操作方面来讲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您看一看这个当前这个情况，就这个贸易方面这个情况来讲，你看看他现在这个走向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说呢，川普呢，目前来说呢，他呈现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吧，就是他整个这个施政的过程。一方面呢，就是说他话说得很，但是呢，实际的举动倒不一定有那么样的出格啊。当然说有一些这个外交的举动上可能做的是有一些令人那个这个出乎意料，但是至少在从对华外交这个方面来说呢，虽然他对中国批评的很多，但是我们看呢，至少他现在没有把中国定义为一个汇率操纵者，他也没有对中国的进口的商品实施大规模的这个征税。那么这是他的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说他目前的整个的施政团队中呢还没有一个成型的对华政策或整个对东亚的外交政策。那么其中呢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的这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呢是他有一个很这个就是说在国内呢满足这个这种就是 populist 啊这样的这种比较民族主义的一种呼声。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有很强调现实利益，很强调这个和中国继续交往。那他自己的女婿本身呢，就直接促成了这次的会谈。所以在这两者的这个平衡过程之中呢，我们说呢，美国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一个太出格的或者太明显的要挑战中国的一个举动。所以我觉得呢，从这个方面来说呢，贸易是一个很一个表现吧。所以我觉得这次活动呢，倒不一定说是太危险对于中国来说。
嗯。谈到刚才就是说他这个 Twitter 上怎么说，说的比较激进，然后他具体怎么样做，还有就是您刚刚提到是他在这个外交礼仪方面呢，有一些跟这个以往的这个传统做法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所以这现在这个媒体呢有一些这个说法，就是担心呢，就美国方面有些担心说这个川普因为缺乏这个外交方面的经验。那在见到这个习近平呢，习近平要比他老道很多，那么是不是川普在这一次会谈期间呢会居于下风，因为这个原因？
这个的确是美国很多媒体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担忧吧。那么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在这方面做出过一些相关的报道。我觉得呢，这个实际上担心的是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当然是整个是说川普本人包括他目前的这个外交团队缺乏外交经验。那么像他的这个女婿直接促成这次川习会的这个人这个 Kushner 这个人本人，他本身是出身华尔街地产行业的，没有任何这个外交经验。那么他现在主管了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伊拉克甚至于对华外交，那么他俨然成为一个没有头衔的没有国务卿头衔的国务卿。所以那么大家就怀疑这样一个新兵能不能对付中国老练的外交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实际上是美国目前来说没有明确的没有明细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美国做事情这种现代外交中这种交易式的外交，也就是说大家一件事是一件事情。那么如果中国帮助美国处理朝鲜，那么美国呢就不再在台湾问题上去和中国去争吵。那么这种交易式外交呢，实际上呢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它缺乏一个整体的战略考虑，那么没有一个原则，没有这个轻重缓急，也没有呢去把握整个这个亚太地区盟国的利益的综合考虑。这种交易式外交呢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美国在华或者说在东亚的利益，但是实际上这东西呢对中国来说其实可能更有益，这个更利于中国呢化解美国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对华的矛盾。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很多美国媒体呢还是很担心美国是不是能够在这次峰会中呢能够占据主导地位。
是，您刚刚提到这一方面，我们今天也看到有相关的新闻提到另外一方面担忧，就是说美国本届政府里边这个懂得亚洲就了解亚洲的这些专家的这个人数呢相当的少。这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智囊界所提出的一方面的担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就是昨天我们这个新闻里面谈到说现在有这一个民调，就是关于这个美国的民众对于中国的这个好感度的这样一个调查报告。 这个由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中心发布的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呢，有所增加，持好感的人群比例比从去年的37%上升到了44%。那么持这个没有什么好的印象这样的这人群的这个比例呢，也相应有所下降啊。你来谈谈这个对于这个川西会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当然还是会有影响的。我们说呢，民众对中国的一个好感度的上升呢，应该说是为整个的美中首脑峰会呢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那么说明呢，应该说呢，大多数美国民众呢可能是不希望美中之间呢走向一个对抗的道路，那么还是希望呢这个对话为主来解决各种矛盾。因此我们说呢，这就决定了一个川普在进入这个会谈时的一个基本的期望是什么。因为我们说川普实际上从执政开始到现在3个多月，他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前面的这个旅行禁令被叫停了，那么后来呢，这个去改革奥巴马的医疗法案呢，又流产了，那么后来呢，他这个中间呢还包括他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又辞职了，所以他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拿得出来的一些成就。那么如果说呢，这个时候如果和中国的外交中能够做出一些突破，特别是由于民众对华好感的上升呢，如果呢川普能够以一种良性的方式和中国去对话，那么能达到一些解决问题，做出一些什么样的真正的一些建设性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他拿得出来和为自己施政增加一些亮点的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从这点来说呢，这个皮尤中心所披露出来的对华的好感呢，为这个峰会呢增添了一些良好的氛围。
因为大概还有半分钟时间，我们请您谈一下，有很多人在谈到，就是说这一次会面对这个会面不抱很大的一个期待。您谈一谈会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成果出现？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首先讲，大国领袖会谈呢，一般都是，这个怎么说呢，都是一些面子上事情更为主吧。所以确实呢，可能从以往程度上来看呢，应该说呢不会有太多的大的事情出现。但是呢，这次因为是川普和习近平会谈，所以呢，如果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举动呢，我们都不应该会觉得是很意外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好的，谢谢您。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马昭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的主席香提·卡拉提撰写了一份报告，叫做《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卡拉提曾经是《华尔街日报》驻香港的记者，对于中国的媒体审查以及中文媒体环境有着深刻的了解。他接受了美国之音黄耀毅的专访，谈论中国如何透过多元的手段将防火长城盖到全世界。
And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让我们回头来谈谈比较晦暗不明的影响力，如好莱坞等等。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宣传通常很容易就会被识破。当人们看到一个宣传的作品，他们会认出来那是宣传品。所以透过好莱坞，透过其他的途径，请你告诉我们，中国还使用了哪些手段，试图赢得这场信息战？
The Hollywood example is really fascinating because
好莱坞的例子是很有趣的，起源是中国对一年有多少部外国电影能在中国上映有限制，因为这样限制性的竞争，许多外国电影公司，包括好莱坞的公司，真的很想试着进入那个市场。对于某些好莱坞的国际大片，中国票房已经对他们越来越重要，所以如果他们无法在中国造成轰动，那对于某些电影的成绩将会有很大的冲击，这呈现出了很大的诱因。这些电影要能进入中国市场并且表现出色，所以因为这些诱因，许多电影公司增加动机，确保某些进入中国市场的电影绝对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被审查或阻挡，因为他们想要获得更多的观众。所以这些电影公司在制作电影的时候越来越着眼于中国市场，从一开始就去除掉有可能冒犯到中国敏感神经的内容。要进入中国的外国电影必须要通过某些标准才能上映，因此与其为中国市场而修改拍好的电影，事实上过去一直是这样的，现在也一直在发生， 如今是电影在构思阶段，就开始配合中国市场，以及配合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
These days, what you're seeing more of is films are being shaped from the moment they're conceived to appeal to the Chinese market and appeal to Chinese government sensibilities.
所以你可能在电影中完全看不到从中国来的坏人，或者是优先展示中国政府正面形象。所以你会看到对于中国、中国政府、中国科技成就有正面的描述。所有这些元素都进入了全世界的电影制作过程。
Government's role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all of these sorts of elements are increasingly finding their way into the content of the films that Hollywood distributes all over the world.
I can think of an example, the latest, one of the movies, new movies coming out, that was the Doctor Strange.
我想到与你所说的一个相关例子。之前上映的电影《奇异博士》将原创当中原本是西藏僧侣的一个角色改变成白人女性角色。
Woman, and they stated the reason for that change was because they didn't want to anger China and maybe possibly make that movie being banned or censored within.
而制片方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触怒中国，而导致这部电影在中国被禁演或者是被审查。而这也令我想到中国政府一直恐吓许多明星、音乐家，例如支持西藏的碧玉，或者是台湾艺人，甚至韩国的演员们。我们是否在西方的好莱坞也看到了相同的寒蝉效应呢？而在大学校园、学术界是否也有相同的现象
？Hollywood and also maybe even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you know academia world.
Yeah, I mean, I think increasingly the Hollywood stars and the studio systems, they all understand that China is a big market. So,
我想好莱坞明星跟电影制片体系越来越清楚，中国是个大市场。我不能谈论某个个案，但我想许多国际巨星了解到，不要说或是做一些在那方面有争议的事情，因为未来电影的票房是否成功需要靠它。关于大学，已经有很多文章谈论孔子学院的影响，基本上那是中国教育部办的。孔子学院是中国几年前启动的一种公共外交手段，它的目的是要鼓励并增进对于中国文化跟中文的理解。但某些大学发现，孔子学院冲击了校园中的学术自由。举例来说，他们不容许讨论某些议题，虽然他们宣传说自己仅仅是语言文化的交流，但却有政治元素在内。而且当孔子学院要进入校园时，这点通常都没有被讨论到。
For instance, they don't allow discussion of certain topics. And so they really do have, although they are pitched as simply about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y have a political element to them, which is not frequently discussed when they go into that context.
谢了好吗？
好，接下来我们请宝申为您介绍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 VOA 卫视主持人宝申。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两天在佛罗里达的庄园峰会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各界密切关注双方在朝核、南海和贸易等重大问题上能不能缩小分歧，也好奇首次交手的两位领导人会出现什么样的互动。这次峰会总体气氛如何？从美中双方各自政策立场的表述，能看出一些什么端倪？川普和习近平迥然不同的个性，各自得到什么样的展现？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那么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美国和中国可能存在政治分歧，但是两国似乎很乐意做生意，好多好多的这个生意。
是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走进美国的一分钟图解，来了解一下川习峰会当中的美中贸易问题。